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你看这里呀、啊，我们看看拉萨路的情况。拉萨路，他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手上、脚上都是裹着布的，脸上还有裹头巾，都包起来的。他就不能走路嘛，虽然复活了，但是还有一些捆绑在他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就说一句话：“解开，叫他走。”意思把这些捆绑拿去。请你查一查这个叫他走的"走"字啊，是什么字？查一查好不好？5217，请你查一查。去
去
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去，就是离开啊，离开，就是，而不是喊他真是走路那个走，我们翻译成走路的走，实际上不是，就是去。去的意思就是离开死亡，离开罪，离开那个捆绑，把这都去掉了。所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还会有一些的捆绑，我们身上的捆绑绑在我们的身上，手脚被捆住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侍奉神。我们侍奉神要用手，要用脚。裹头巾的意思，那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们的魂不能够侍奉神，不能够侍奉神，受到控制了，受到捆绑了。好，所以圣经里说到我们的捆绑有几方面的捆绑，几方面的捆绑。一方面的捆绑就是罪的捆绑，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8章，23节。
《使徒行传》第8章23节。
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吗？我们从18节读到23节，好。
好。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
这里你看见被罪恶捆绑，所以基督徒身上有一种捆绑，就是罪恶的捆绑。你看这个西门啊，他看见按手就有圣灵降下来，所以他就拿钱想买这个恩赐。恩赐是圣灵给的，不是拿钱买的。如果我们是要用钱去买恩赐，这个就是罪。所以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恩赐是神给的，不是我们要用办法去追求来的。啊，用钱是什么意思啊？圣经里用钱就是用钱去买啊，就是我自己用办法来得到啊。如果你要侍奉神的事情上，你自己要用办法来得到。我要用办法得到一个传道人的地位，我要用办法得到一个主任牧师的地位，啊，那就是人的办法，啊，这就叫罪，啊，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就是 捆绑叫做罪的捆绑啊，罪的捆绑。那么另外还有捆绑，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开始读。好，就读第一节好。
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好，这里还有一个恶，就是奴仆的恶。奴仆的恶把我们捆绑。什么叫做奴仆的恶呢？这里是指着律法来讲，他这里是指着犹太人守摩西的律法，这一个叫做奴仆的恶，因为他要守律法嘛，他又守不好律法，他又要去守律法，这个律法就成了他的一个恶了，成了一个恶了。那么像这个律法的恶，这个犹太人来讲是律法，在今天有的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他也有这个恶。你到我这里来，我们这个教会的规定是什么，是什么，这就来了。好，下面我们还要讲。好，这一个就是一个恶。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都要根据，我们的根据是圣经。如果圣经翻译不准确，我们就回到原文去，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根据。我们不根据哪一个宗教基督教团体的传统他是怎么做的，不根据这一个。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个见证，我在香港的时候，香港的灵粮堂他是每一个月请我去在那里交通一次啊，每一个月。那么我去交通了两次，就有人，就有一个负责的人就打电话告诉我，他说：“蒋弟兄啊，你讲的这些东西不符合我们的传统啊。”他说：“假如我们的长老来听见以后要怪罪于我啊，我是把你请来啊，你看呢，不符合他的传统。那么他有他的传统，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好不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如果他都有了传统了，那你就要晓得了，这就是一个恶了，这是一个捆绑。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叫做自由。什么叫做自由？那就是一切根据圣经，不受任何传统的影响。圣经里怎么讲，我就怎么侍奉，我就怎么做。因为人的传统如果不符合圣经，那你就把人的传统丢掉。我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啊，这种事情太多啊。那么在对于犹太人来讲，律法是他们的捆绑，奴仆的捆绑。对其他的基督教的团体，那也是有，他没有那些，没有十条诫，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还有他的传统啊，这就是，这是问题了。什么叫做自由？基督里的自由，等等，我们要来说这个读圣经了。你看他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很自由了。你的门关上，不要开门，主耶稣就进来了，那就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的拦阻，不受任何的捆绑，神要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原来有一个姊妹在香港，他说：“蒋弟兄，我们那个传道牧师给我讲，他说啊，你每一个聚会你都来参加，已经这么多年了，你现在要出来带领弟兄姊妹读圣经，我们要开一个组，这个组啊要讲启示录，那么你来讲这个。”哎呦，他说我启示录都没有读过，我怎么来讲啊？哎，你不要怕，你出来讲好了。他说他就来问我了，因为他参加我们这个读经班。他说我怎么办？我说你就回去祷告，如果你的都不平安，你就不要，那就不管谁来安排你做了，你平安你就做，不平安你就不要做。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叫在基督里的自由。那是主要我怎样做我就这样做，主不要我做我就不做，我不能说是你要人家要我做我就要去做啊，这个是你自己在主的面前一定有这个自由的，好吧。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刚刚我们读的这一个加拉太书，那是说到律法的捆绑。现在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啊，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八节到十一节。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好了，这个保罗是说犹太人啊、他们是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今天很多基督徒团体也守这一个，一样在守嘛。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的，他也要守。守什么节啊？复活节、受难节、圣诞节，你看都要守，而且还要庆祝。好了，这些我们该不该守，那就看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我们就不要守。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荒废了功夫。”这里就是有一个捆绑，律法的捆绑。我在基督徒团队里面也有这一类的捆绑啊，我们不去守啊，没有要我们去守，好，我们就不守。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叫奴仆的恶。我们还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今天我们都信了主耶稣了，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传道人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他符不符合圣经，我们要去查考圣经。你看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告诉我们呢？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这个理学原文就是哲学，就是哲学。哲学要讲什么呢？哲学要讲逻辑。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有我知道有这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一讲那就是哲学就出来了啊，推论。你问他，有一个人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耶稣他有个肉身啊，耶稣的肉身怎么说他就不犯罪啊？哎，他的回答这是哲学的回答。哲学怎么回答？从哲学上来看，逻辑学来看，理论上来看，耶稣的肉身是可以犯罪的。你看他就来这么一句话，但是他讲这句话一说了就是叫异端了，他马上说回来，耶稣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没有罪。好，这里就有一个第一句话就是要哲学的东西了，就是哲学的推论，因为有肉身就要犯罪。好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肉身是圣灵怀孕。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他是不知罪的，而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啊？没有。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了，他是有肉身，但是他是肉身是圣灵怀孕，我们的肉身是从父母来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不能从哲学说，按道理讲、理论讲、哲学来讲、逻辑学来推论，他 肉体是应该犯罪的，有罪的，这个这句话不能讲的。好了，所以如果我们都把圣经摆到逻辑学里面去，哲学里面去，有好多真理就没有了。你不符合逻辑的，你就不是，他就不承认了。啊，比方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就说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子。如果他按照神学来讲，有的神学他就否认这一个，他说我是哪一派的神学？哎，人灵魂不分，你看他这里就出来了。好，所以这是很小心。一个是哲学，下面还有讲一个遗传，不照着基督，照人间的遗传。哎呀，这个教会有的基督徒团里头，他就有他的遗传了。啊，刚刚我们讲，他的遗传就是上一代是怎么教的。那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到使徒的教训，我们这个教会要按照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圣经里有记载，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请我们读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好，这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你知道这个使徒的教训是第一代，他们都是听了主耶稣的啊。这个是一个使徒啊，后来选了一个马提亚出来，他们是听了亲自听见主耶稣的话。但是那个时候的使徒的教训和我们今天说的使徒教训是一样吗？这个就要考虑了，好不好？所以假如今天有一个传道人说我们根据的是使徒教训，他要把这些圣经找出来，那你要问问他了，你这个使徒教训和当时的你怎么能够证明是不是当时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用使徒的教训，今天啊，不是说圣经上没有讲，今天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不是根据人说这是使徒的教训。因此今天我们上一次也发了一个给大家，今天我们也摆了一张在这个桌子上。好，那么这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信经。很多教会现在读使徒信经，你看这个这上面就举了两个使徒信经，看到没有？上面一个叫使徒信经，底下叫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使徒信经。不止这一两个，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还有好多个，就这个信经。信经是什么？传言是这样，每一个信经都是十二条。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有十二个使徒，每一个使徒说一句话就把它记下来，就变成我们的信经了。好了，那么这样来的结果，在当时的时代，当时的时代很多人没有办法读圣经，不像我们今天圣经这么普遍啊，就是到十二个使徒的时代，就是使徒行传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没有，他们只有旧约圣经，没有新约的圣经。那么在我们现在，我们都有圣经了，旧约新约都有了，而且我们还有原文的圣经，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去把信经找出来。那么你看我们这里看第九条吧，你看看第九条，神圣大公教会。什么叫神圣大公教会？教会是神圣的吗？是大公的吗？这圣经里哪有这样的话呢？第下面你看第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又加上使徒了，这都是人加上去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讲我们这个教会是根据使徒的教训，这个你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为到现在谁能证明他那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使徒的教训，这是一个。第二个，圣经明明摆了使徒的教训，如果要讲那就在圣经里头啊，保罗讲的话，彼得讲的话，这些都是使徒讲的话，那为什么不好好读圣经呢？要去把使徒的教训拿出来，好，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个就能够使我们受捆绑了，受捆绑，使我们不能自由了。什么事情我就要根据那个使徒的教训了，使徒教训不能这样做，你就不能这样做。如果使徒的教训，现在使徒的教训和圣经违背了，你听谁了？圣经上讲人有灵魂体，那么你说你根据的人只有灵魂和身体，灵魂不分，那我相信圣经还是相信人讲的，好吧？像这个大公教会是天主教，他们称自己叫大公教会，就是所有全体信徒的教会。神圣，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教会是神圣，而且说教会还要洗净，还要洗净。好，我想这些都会能成为我们的阻力，或者成为我们的捆绑。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持守在基督里的自由。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的第二章，读第，请我们读第四节。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
好，这里说的假弟兄是指说他们是守律法的啊，守摩西的律法。加拉太书是知道他们是守律法。那么今天我们有的来告诉我们要受使徒的教训，他把使徒教训你，要受使徒信经啊，已经有六七个使徒信经，你去要我收哪一个？这是时代里头改了很多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持守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意思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不受这些的捆绑，不受这些捆绑。如果你受这些捆绑，你就不能够使你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大能从你身上把你带出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怕这一个，怕那一个，所以就很多在神的面前应该坚持的真理不敢坚持了，应该遵守圣经的话不遵行了。为什么？他怕啊，怕，所以怕别人讲，怕传道人讲啊，你不听传道人的话，怕这一个。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唯一的一个，就是把圣经读好，好啊，不能够违反圣经。至于人怎么讲，那是他的问题，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复活的主力，就是我们根据圣经来，手脚都缠了布，那就是捆绑。保罗就讲这些捆绑，有遗传的捆绑，有哲学的捆绑，还有神学的捆绑。你看信义中的人，他讲我们是信义中的神学，这下就把他自己捆绑起来了。这个传道人一讲啊，就讲我是什么神学，就捆绑起来。那意思就是说，圣经和我的神学如果冲突的时候，我要我的神学，我不要圣经。好，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好，因此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死， 像什么死？像你的遗传死，像你的哲学死，像人的使徒教训死，因为人所使徒教训要向他死，你才能够复活。如果你没有向他死，他还能够捆绑你，你就没有办法。好，感谢主。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三节，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三节。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那么从这里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点就有点不同了。因为我们在读第一节的时候，你看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拿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约翰福音在记载的时候给别的福音书记载好像有一点不同，实际上不是不同，它是补充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七日的第一日早晨，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到坟墓去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其他的妇女都没有去。所以你看第一节是天还黑的时候，就是还是黑啊，还没有太阳，完全一点光都没有，他就去了。一去了以后就看见石头从坟墓里挪开了，他看见这个时候别的妇女都没有去，他赶快就去告诉西门彼得和约翰。然后上次我们说过了，西门彼得跟约翰就跑啊，跑到坟墓去看，看完了以后两个就走了。那这个马大拉的玛利亚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还站在坟墓外面哭，看到没有，他就没有走了，其他妇女还没有来啊。好，所以马可福音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
就读第一节。
要从第一节读起，请你读到第八节。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啊，你看这里记载啊，好像是三个妇女哦，马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嘛，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的圣殿，好像三个约了一起去的，实际上不是的，是记载他们三个去了，没有说他们约在一起，都买了香膏去告耶稣圣殿，但是最早去的是马大拉的玛利亚，因为约翰福音刚刚二十章记载天欢黑，这里记载是怎么样，七日的第二节，七日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看到没有啊，这个就晚了，好不好，所以这里的记载就比较晚了，妇女都来了啊。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是莫大拉玛利亚先去，那你再看马克福音的第九节，第十六章的第九节，你看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你看到没有，马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看见主耶稣的，后来这些妇女才看见，好不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向马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显现啊，这里说得很清楚了，然后那些妇女才来，所以约翰福音就是把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记载完全的他把它补充完全了，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比较来读，不能只读一处，读一处我们就会误解，就弄不清楚。那么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一节哈，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这是他已经通知了西门彼得跟约翰，他们都回去了，玛利亚还在那里哭，这个时候别的妇女还没有来啊，就很早啊，别的妇女没有来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因为第一次他去通知彼得和这个约翰的时候，他没有记载他往坟墓里看，只看见石头滚开了，坟墓的石头滚开了，而且当时还有兵丁守住的，现在兵丁都没有了。那么在这以前我们读马太福音就知道地大震动，是石头就滚开了，主耶稣就复活了，那些兵丁都吓得不得了，现在兵丁都走了，没有不在了，那么就是抹大拉玛利亚来看了坟墓了。那么这里十二节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这个时候他才看见天使了啊，天使了。十三节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你看他就告诉天使好，所以天使两个天使也是最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问他为什么哭，他哭就是找不到主了啊，在他想着主是不是别人把他挪走了，他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没有想到主已经复活了啊，门徒都是这样一个概念。好，我们再看下面，好，十四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那么我们要读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这个时候啊，说了这话就是天使给他说了这个话，他就转过身来就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好，这里用了两个字，第一个字是看见，第二个字不知道，请你查一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1492 查查这个原文一四九二是什么意思，用这个原文编号圣经。
看见的意思
也是看见，两个不同的意思哈，两个都是看见不同的字。第一个他已经看见耶稣了，第二个我们是翻译啊，我们是翻译不知道，实际上他是眼睛看见了，但是又没有看见，那意思就是说他属灵的眼睛还没有看见，好不好啊？不能把他看见不知道，他就是看见嘛，两个字都是看见，这是两个希腊文，就他眼睛是看见了主就站在那里，但是他没有认出主来，所以就是没有看见主，好不好？也就是我们说的没有看清楚，或者属灵的眼睛没有认出这是主来啊，这是主来。那么是不是天很黑他看不见主？还有一个，这个时候如果用我们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六节来讲啊，请我们看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六节。好，我们要请从读这里，我们要请从十三节开始读，要读到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路加福音是二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好，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好，你看到没有，这就叫眼睛迷糊。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现在可能眼睛是迷糊了，不认识主耶稣，就是我属灵的眼睛看不见。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外表，看表面，看外表，看表面。但是圣经里是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顾念，我们所顾念的不是能够见的，而是顾念不见的。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好，我们哥林多后书。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好了，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眼睛你能够看得见的，那个都看得见，乃是我们要看见那个背后看不见的，别人都看不见的才是我们要看见的。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你只是用你的眼睛看这里站了一个人，你没有用属灵的眼睛去看，所以你看的还是外表的东西，你就认不出来这是主。昨天晚上大概很晚了，可能一两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讲，弟兄啊，我现在要到你这里来。晚上她在做什么？她说我孩子不要了，我要给我的丈夫离婚，那么现在我就要到你这里来。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也要离婚呢？我的丈夫天天早上睡到十点钟才起来跑去上班，上完班以后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才回来，天天都是这样，我连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早上我起来要说话他就要睡觉，十点钟他起来我要再说话他要上班，等他下了班玩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他又回来了，回来他又疲劳，他要睡觉了。他这种生活我不能过了，两个孩子我也不要了，我要和他离婚。 现在我要到你那里来读圣经，我要天天祷告亲近主，你给我预备房子。哎呀，他这一讲啊，我就告诉他，这个我说你的眼睛看错了，你是看见表面的，你没有看见看不见的东西啊。我说你相不相信有神啊？他说我相信啊。我说你相信有神，你相不相信神有能力可以改变你的丈夫啊？然后他就说，我嘴巴相信，心里不一定相信。好了，我说你的问题就是心里不能相信。好，最后我们就慢慢交通了，就从外面说到里面，因为我们人都是看外面啊，你看不见里面。所以这一次咱们弟兄我们一起到伯克拉丁去，那么杨老师嘱咐他们都去看神的创造很伟大。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今天晚上要我交通，交通什么？好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一句圣经就来了，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只看得见的。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在聚会，我们就问了你昨天你们去看到那个尽量啊，早晨你们去看到那个天上有什么东西啊，问问他们，说看见白云，看见飞鸟，看见太阳。我们再问还有什么看不见了。后来有一个小弟兄叫阳光，我说阳光你看见什么？他说还看见阳光。那当然有阳光了，太阳有阳光，还有没有看不见了？那么就问他，万有引力你看得见吗？有啊。电波你看得见吗？有啊。看不见啊。所以为什么科学家要去研究，就研究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吗？今天我们基督徒追求不是追求你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可以对你非常不利，你也非常不喜欢，但是那个背后的东西，那却是神的大人，你要把那个东西摸到啊，摸到。所以这里讲玛利亚，摸到了玛利亚看见了耶稣，因为他只看见表面，他没有想到主耶稣复活了。如果想到主耶稣复活，他一下就会把主认出来，因为他在思想里头想到只是谁把我的父亲挪走了啊，好像主耶稣还是一个没有起来，还是死在那里把他搬走了，他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那个看不见的，那才是神的能力。好，我们再请回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五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主耶稣喊他是喊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主耶稣当然清楚他是要找主耶稣，但是现在站在他面前，主耶稣是一个复活的主了，他不认识。所以玛利亚以为是看圆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他就问，他以为主耶稣是看圆的，为什么？因为他思想里没有想到复活这一件事情，所以看见这个人当然是看圆的，你把他拿到哪里去了。十六节，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哎呀，主耶稣一喊他的名字，他就知道是主了。为什么？那个看圆的不会叫知道他叫玛利亚，不会。那么在这么黑的早上，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他站在旁边那个人可以把他名字叫出来，让他清楚了。彼得不在这里，约翰也不在这里，那这个人是谁啊？所以他就喊拉伯尼，就喊主耶稣了。所以这里就开始他看见了。你知道他们看见主的时候啊，就想去拜主耶稣啊，要拜主耶稣。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好，请我们读第八节，读到第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八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这一位是后来的妇女了，都来了，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你看显现以后，他们就要拜主耶稣，就要抱住主耶稣，什么抱他的脚，对吧？好，的确他们抱了他的脚来拜他。那么今天我们看抹大拉的玛利亚认识主了，主就说不要摸我，看到没有？那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要跪在主的面前去拜主，要抱住主的脚了。所以说你不要摸我。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上山去见我的父，你且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说不要摸我，为什么？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主耶稣复活了，是复活了，这个就是新造的开始。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所有的都是旧造，都是旧造。一个新造的开始，首先是要献给神，要让神看。所以在旧约也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好，你知道啊，首先是要献给神的，主耶稣作为祭物也是献给神，馨香的，他复活了，那是一个新造的开始，要献给神。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都是在新造的里面，不是在旧造的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我们都是在新造的里头。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他是初熟的果子，首先要升上去见神，要献给神，要让神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把你最好的首先的是要献给神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要向主说话，把你今天一天献给神。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人懂得这个原则，就叫开了属灵的窍了。把最好的时间给主，最好的东西给主，你最好的感情给主，最好的思想给主，最好的意志给主，这叫开窍。当你开了这个窍以后，属灵的窍，你就看见神的祝福就在你的身上，神的祝福就在你的身上。我们说祝福不是说外面的，只是外面的，不错，也包括外面的祝福，不是只是外面的。我们说到祝福，那是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好，下面有一句话，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有一句话，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里不同了，就是说主耶稣的父现在是我们的父了， 他的神是我们的神，这个叫恩典啊，啊，这是恩典。好，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人，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
好，你看我们现在是与圣徒同国，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世界上的人，圣经把它分成两部分，一类人是神家里的人，你是神家里的人，神就管理你，神就负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是神家里的人，你在外面流荡，那你跟神就没有关系。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主耶稣是新造的开始，复活以后新造的开始，好了，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十八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好了，主见了他以后，他下一步就要去做见证了，我看见主了，把主耶稣说的话他要告诉他们。但是圣经里记载的他们都不相信，虽然你说了这一句话，我见了主，他们都不相信。请你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一节，或者我们读第九节读到十一节，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当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好了，玛利亚都看见主了，主玛利亚就告诉他们，主要马太，主耶稣要玛利亚去告诉他们吧，就是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他去讲了以后，他们信不信啊？不信。你看这些人迟钝，好迟钝。我们不要说他们，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不信啊。啊，对啊，的确是这样，就是迷糊了，眼睛迷糊了啊，我们只看见外表的东西，我们看不见那个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顾念那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感谢主，我们读到这里，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开始就是讲到主的复活啊，讲到主的复活。一讲到主的复活，我们就讲了人因为犯了罪就有死，因为有了死才有复活，没有死不会有复活。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从来不讲复活，因为人还没有死嘛。到第三章他吃了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就死，人就要死了。所以人死了，神给我们一个盼望，那就是复活。这个复活乃是体现在，首先是在主的身上，它是触手的果子。但是我们不要只看见外表的复活，你看见主复活了，今天我以后我们基督徒还要复活，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你不要只看这一件身体复活的问题，你一定看见一件属灵的复活，就是属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只是受浸的意思哦， 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复活，还一同坐在天上啊，这是我们的地位。基督徒，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上次我们就讲，我们要经历复活的大能，经历复活的大能，一定要把死亡在我们身上的捆绑把它拿掉。你看人死了，手脚要捆起来，拉撒路不是手脚捆起来了吗？啊，头也要捆起来呀、啊，裹头巾呐、啊。那么这个他要复活起来，这些都是他的捆绑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把这些捆绑都除掉。上次我们讲了罪的捆绑，世界的捆绑，遗传的捆绑，律法的捆绑，哲学的捆绑，神学的捆绑，都是捆绑啊。
还有老我的捆绑。
哎，对，都是捆绑。
老我的捆绑最厉害。
好，所以这个捆绑是我们就不能脱离了啊，我们不能脱离。那么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经历。什么叫复活的经历？叫经历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显出来，这些捆绑都没有了，你能够冲破所有的捆绑。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自由的。保罗说是自由的，什么捆绑都不能捆绑你。我们根据的一本就是圣经，就是我们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圣经。不是传道人讲的，不是哪一个牧师讲的，他可能把圣经都讲错了。他是根据神学来讲，他是根据哲学来讲。当神学和哲学和圣经冲突的时候，他就要他的神学和哲学，他不要圣经，多得很啊，多得不得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去，就要把这些捆绑都拿掉。感谢主，复活的大能能够把我们改变过来。好，这就是我们上几次讲的啊，复活的主力。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像其他的妇女显现了，而他们又去做见证，告诉主的门徒，这些门徒怎么样？不信。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读下面了，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请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
比拉多又用牌
二十章，
二十章，
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
哦，对。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好了。那么现在啊，妇女做的见证，抹大拉玛利亚他们做的见证，门徒听不进去，不相信，主就亲自显现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就是主复活的当天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就是门徒所聚集的地方，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了，门都关了，也主也没有敲门，他就进来了。那他怎么能够进来啊？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我们读从读四十四节。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好了，现在我们的身体是血气的身体，就是肉体，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所以主耶稣现在是什么身体？灵性的身体。什么叫做灵性的身体？至少这里就告诉我们，约翰福音20章19节，这个灵性的身体就是门关了，它可以进来，挡不住了。现在把我们关到外面，你必须喊开门，门开了就才能进来。主耶稣的灵性身体不要，他就进来了。啊，这叫灵性的身体。他不讲他是一个灵，请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看看这个原文编号，这里讲灵性的身体是两个字，原文编号，一个就是身体，一个就是灵。我们讲天使是灵，没有说天使是灵体。灵他当然可以进来了，灵我们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他可以取一个形状给你看，天使可以随时进来，因为他是灵。但是主耶稣不是灵啊，他是灵体啊。啊，什么叫做灵体？啊，现在请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20章。第26节，要读到27节。
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这个叫灵体，你看到没有？他不是灵，他还有个身体啊，你还可以摸到他，还有手啊。哎，但是稀奇，这个手房子挡不住的，门挡不住的，这个就叫灵体了。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24章。我们请读36节开始读，要读到43节，36节读到43节，路加福音24章36到43。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灵。
原文错了，翻译错了，应该是灵。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好，这个叫做灵体。路加福音24章这里两处翻译是错误的。38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前面37节就讲：“以为所看见的是环，应该是灵啊，原文是灵，因为翻译的人弄不清楚。我们中国的看见就是魂了啊，怎么就灵了？好，所以他就翻译成魂字。后面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灵无骨无肉，又是个灵子，不是魂子。啊，这是翻译错误。我是有的。好了，这个就叫灵体。所以讲了灵，还要加上一个体。所以因为有灵，又有体，所以它就有骨有肉。但是这个骨肉又是房门挡不住的，看到没有？这就稀奇了，这个就是神预备的心造里面的不同。所以现在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旧的思想，认为有肉体、有身体、有骨有肉，那就叫物质，这是希腊哲学。
嗯。
啊，现在我跟一个老弟兄，就在他就这个问题他就没想通啊。他说那个就是物质吗？啊，就是物质。 他一定用 substance 是吧 material， 他总是要用这个字来，他是物质精神，这个叫希腊哲学的解释。我们不要被他捆绑了，捆绑你就出不来了，你就出不来了。所以我跟他讲，我说我们的身体和主耶稣身体不同，他接受不了。他是物质的，他有基因，他有细胞，他就总是抓住这个，这个就放不下来，那没有办法。那这里你怎么解释啊？主耶稣他是个灵体，又有骨又有肉，不但这样他还可以吃烧鱼啊，你哪里吃下去了，你怎么解释？好，这个就是神的大人复活，就是灵体。当以后我们基督徒复活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都要复活，我们就是灵体。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和他的荣耀的圣体怎么样相似啊，那就是灵体啊，以后我们都是灵体。所以当主耶稣你复活以后，你是一个灵体，主耶稣派你到哪里去，也许当时你在国度的里面，你管了五座城，有的人管了十座城，你要到那个城里去办事，你就去了，他们就拿一片烧鱼给你吃，你照样吃，不要说烧鱼，拿饭给你吃，你也可以吃啊，你是个灵体啊，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不吃啊，他关了门你就进去了。而且你看主耶稣一下复活了就升天了，所以那一天我们要升上去也就容易了，那叫灵体了，好不好？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好，这就是灵体。所以主耶稣就进去了啊，进到他里面去了，进到他们所集中的地方，他们聚会的地方就进去了。现在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一排犹太人们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里有一个叫做愿你们平安，主耶稣第一句话就告诉他愿你们平安。我们知道门徒本来是很难过的，本来是哭泣的，因为主耶稣死了，他们很难过，他们里面没有平安，所以他们很怕犹太人，他们把门都关起来。现在主耶稣来了就说愿你们平安了。这个平安，基督徒的平安和一般人的平安不同，我们的平安是主给我们的平安。这个要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好，主这个基督徒的平安是主的平安啊！你看这个做生意的人啊，天天坐在那个电视机的旁边看那个，有的是做那个股票生意的，哎呀一下股票跌下来了，他就说没有平安了，这一跌下来我就损失很大了。我跟你讲，基督徒你在什么一个环境里头，你里面都该有平安。假如一个基督徒遇见困难的环境里头，你里头没有平安了，那个就不是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是要你在什么环境里都有平安，你完全有平安。所以哥罗西书那里告诉我们，要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你看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里面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的平安不像人赐的，留下平安给我们，是主的平安，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不是你思想上想到的平安，那是主给你的平安。这个平安要在我们里面做主啊，做主原文就是管理我们。 所以基督徒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如果不平安了，你就不能做了，就是平安要管理你。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里面就有平安，这个平安就管理你，不平安的事你不要做，你有平安你才去做。所以有的人来问我，到底这件事可不可以做，我那件事可不可以做。所以有的人就问他，你觉得平不平安？平安你就做，不平安你就不要做。因为基督徒里头你一定有一个平安，叫做基督的平安，不是我自己想到的平安。所以基督里面有，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平安。当你遇见了困难的环境，或者困难的环境还没有到，有很多艰难的环境还没有到的时候，你里面先就有平安了，你不为那个环境担心，不为他担忧，因为你祷告了，那个平安就在你的里头，要让平安做主。所以主耶稣见门徒了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愿你们平安。这是基督的平安啊，赐给我们。好，下面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一个叫平安，一个叫喜乐。喜乐也是主给我们的喜乐，基督徒有这两样是最宝贵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了，你看见没有，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叫基督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还有一个我的喜乐，就是主的喜乐。这两个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就一定有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每天没有喜乐，都是愁容满面，这个不是基督的喜乐，那他一定没有基督的喜乐。如果有基督的喜乐，你在什么环境里，你里面都是喜乐的，你不要怕。所以有的人为了主的名抓去关监狱去劳改了，外面的环境很不利啊，但是里面喜乐，里面平安。哎呀，这就是基督的喜乐，基督的平安。好，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主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为什么要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啊？就是说怕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主啊，是不是冒充的啊？不是的，你看我手上的钉痕，我肋旁的枪伤，我复活了，就要指给他们看。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现在是差遣的问题了，父怎样差遣了主耶稣，主耶稣也照样差遣我们啊。现在我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啊，十七章的十八节，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好了，这就是差遣了。神把主耶稣差到世上来，世上这个字应该翻译成世界，它不是世上，就是世界。主也照样把我们差到哪里去？到世界。所以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是主把我们差遣到这个世界来。你家里这个家庭是主把你差到你这个家庭里头来，你那个工作的单位是主把你差到那里去，你在学校读书是主把你差到那个学校去，这是主差遣的命。所以你一定看见这是主把我差来啊。那么主又是神把主差来， 主到了世界来的时候，看见这法利赛人反对他，很多人要把他推到岩下去，他没有说神啊，那我赶快离开这个环境啊，他们要把我推下去，他没有啊。所以基督徒是入世，基督徒不是出世。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进入到世界里头去，不是要逃避现实。所以昨天晚上我跟那个姊妹打电话，给我的姊妹，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主就把你差遣到你的家里来，就让你遇见一个丈夫，是我早上睡到十点钟，第二天玩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才回来，就是让你遇见他，就把你拆到这个家里来。我说你要逃避到我这里来住，他要来吗？我说那个不能逃避的，这个是主把你拆去的，这是主拆迁了我们。啊，神怎样拆迁主耶稣，主耶稣照样拆迁我们到哪里？到世界里去。但是有一点，我们虽然到世界里去，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是很清楚的啊。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五节，第四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十五、十六、十七。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好了，你看见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与我不属世界。我们就活在世界里头，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活在你那个家庭里头，你不属于那个家庭，那你要做什么？你要为主做见证啊，你要荣耀主啊。而且我们会神会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一个我们要进到世界里去，第二个我们不属于世界，第三个我们要脱离那个恶者，第四个我们要成圣。你看，我们要成圣。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主差遣我们，另外我们还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也要荣耀主耶稣。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七节最后一节。
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好，你看基督徒，神把你摆在那个环境里，你就做见证，他们给你苦吃，你就做一个受苦的见证，他不吃苦，他们你骂你，你就做一个人肉人骂的见证。主耶稣不是人肉人骂吗？人受人的骂，你就人受辱骂的见证，这个就是主的见证，我们就做主的见证。同时我们也要荣耀主耶稣啊，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荣耀主耶稣。请我们读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节。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因基督徒得了荣耀，我们在家庭里头要荣耀主耶稣，我们在工作上要荣耀主耶稣啊。今天早上我听一个姊妹讲，她服侍了一个老人，决志信主了啊，因为她就服侍他，他决志信主了，这个见证出去了，荣耀主了啊。这一个就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是主把教会留在这个世界上，差我们进到世界里头去，但是我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们不能和世界同流合污，我们不属世界。第二个，我们要脱离撒旦啊，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第三个，我们要成圣，因真理成圣。第四个，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 我们要荣耀主耶稣。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话。现在我们要继续读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三节。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
好，要请我们特别注意这几件事情。主耶稣见到门徒是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说是我差遣你们到世界上去的，你们要为我去做见证，要来荣耀我。你们不属于世界，你们要脱离那个恶者，你们要成圣。这是给教会说的话。但是主耶稣说了以后，马上对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了亚当以后，就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好了，那就是亚当的灵了，就是人的灵了。这里主耶稣吹的一口气不是人的灵，那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都有圣灵进来，这个叫做圣灵内住，住到我们里头来，圣灵住到我们里面。那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圣灵的工作一方面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工作，因为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六章，
十六章也有，这些现在我们读十四章，请我们读二十六节，啊，读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那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指教的。所以你里头不平安，你千万不要做；你里头没有喜乐，你一定要问问什么原因。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每个人里头，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看，我们再读十四章的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十六节读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了，就是这个圣灵是在我们里面，而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圣灵。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但是圣灵还有一方面的工作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教会里面的工作。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从十五节要读到十八节，十五节读到十八节。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好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彼得讲，他要建立教会，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彼得，因为彼得这一个字叫做石头，彼得这一个字，你是彼得，就说你不过是一个石头，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一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就是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就是这一个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就是主耶稣所要建立教会的。主耶稣他要建一个教会，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还没有建立教会啊，就是有被跟随他，为什么圣灵没有来啊？啊，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圣灵还不能在我们每个人里头工作。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七章，我们从三十七节开始读，读到三十九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了，主耶稣什么时候得着荣耀？在十字架上就得到荣耀了，所以他复活以后就把圣灵赐给门徒了，吹了一口气，对不对？好，这里就说是只做门徒要受圣灵讲的，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还没有，因为主耶稣还没得到荣耀，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得到荣耀了，所以他就向门徒吹一口气，就说怎么样，你们受圣灵。好的，圣灵来了。主耶稣要建造教会，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建造教会啊。什么时候建造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时候建造呢？要等圣灵来了才建造啊。那么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读，读到十八节，十三节读到十八节。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是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是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居各安排在身上。
好了，请我特别注意这一节圣经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身份来讲，我们个人的情背景来讲，我们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原文不是受浸，是受浸。请你注意，这个受浸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到水里去受浸，是从圣灵受浸，看到没有？那就圣灵进到你的里头来，我们每个人都受了圣灵，这个圣灵有一份工作，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是在里头指教我们每个人，除了以外，圣灵又把我们这些人又要浸在成为一个什么身体，谁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啊，就把我们浸在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圣灵就给我们每个人有恩赐有功用，我们就在这个身体里面有功用了。 也许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眼睛，就给你安排好了。这是谁做的工作？圣灵。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建立教会是圣灵来建立教会，圣灵来建立。好，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你知道要浸成一个身体很难，不要说浸成一个身体，两夫妻应该是一体都不能一体啊，两个人个人想的不同啊，对不对？有的时候看法也不同啊，有的时候还要吵吵架呀，对不对啊？你说好难，但是圣灵进来的时候，工作要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那意思就是说把你所有属肉体的东西都要除掉，这个叫做浸。我们叫什么叫浸呢？浸叫叫埋葬嘛，是不是？就把你自己肉体的东西，你的己全部把它埋葬起来，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